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有你的话语，我们在你在世上行走2000年以后，我们同样的借着你圣灵的帮助，靠着你使徒的话语，我们同样的来看到你所做成的大事情，我们同样的听到你所对我们说的话语。主要感谢你，我们现在真的不是只是被留在世上的孤儿，而我们真的可以通过圣灵来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主要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有聆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你所说的话，让我们不至于像古时的法老，不至于像当时的不幸的人那样的有刚硬的心，而我们可以真的有谦卑的心，愿意来被你的话语塑造、改变、挑战，活出敬虔的样式，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名祷告，阿门。所以，请大家继续把圣经打开，不要合上，因为我们会希望看到经文里面是如何讲的。所以，如果大家不认识我的话，我的名字叫 Tom， 我是也是在曾汉福音之家这边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所以这周的话，我其实有挺忙的一周，然后其中有一天星期四的时候。所以我在就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是 SOAS 那里要去见一个人，然后在哪一个校园里面那个咖啡馆里面，然后就见到一个挺出名的一个人，和上次 Henry 说的举例的一个挺出名但他不认识那个人不太一样，就这次我认识这个人，所以他名字叫 Russell Brand， 就估计在座人挺多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因为他在娱乐界特别英国这边小有一些名气，然后他又是个社会活动家，然后特别出名的一个造反派，然后他的那些主义都是要打倒资本主义，然后要废除现在的一些政治体制，然后就是你期望会在 SOAS 那个学校会出现的那种人，如果你知道 SOAS 名声是什么样的。所以问题是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希望成就那些社会的目标和政治的目的，但是其实我并不是感觉真的挺兴奋知道他在我旁边。就是当时我的朋友告诉我，你看 Russell Brand 他在你背后11点钟方向，然后我就转过去看了一下，真的啊，然后就继续我跟我朋友的谈话，就并不觉得他坐在我10多米以外对我真的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经常有没有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关于耶稣的时候也变得有点类似，就是当我们知道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兴奋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激动，甚至就觉得已经麻木了。就当然比起 Russell Brand， 当然他可能完全就想不到他的名字会在一个说普通话的讲道里面被提到，但是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第一完全没有办法和耶稣相比，第二我也不是完全的关心他想做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从一定角度上说，其实我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对耶稣的态度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的身份他的使命的话，我们的对他的态度是合适的吗？而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马可在里面有很多的笔墨来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马可丝毫都不掩盖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他就说1章1节，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福音的开始。所以他开头就告诉我们，神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高立的王基督，而他的这样的身份在下面我们看到被所有当时都敬仰的人施洗约翰承认，我们又看到他后面他的身份又被直接神从天上降下来的大声音来确认，这就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在1章15节，我们又看到他所传讲的信息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1章38节，我们又看到耶稣说，我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他就是来传道的，来传讲这个福音和赦罪的消息的。2章到3章，我们又继续看到 他是来到世界上来呼召罪人的，来赦罪的，来使人洁净的。四章到五章我们之前也看到他来拯救人脱离死亡的阴影。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可他继续的帮助我们来看到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之前的故事，上一章我们看到耶稣把他的十二个门徒一对一对的差遣出去，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回来以后一个效果是什么。其实当时你看到他的名声，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加利利海周围的这些地区。然后六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去赶鬼，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看到他当时肯定造成了很多一些影响，以至于这些门徒到哪里去都被人包围，以至于他们自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在三十二节，他们需要自己悄悄地离开，到达旷野里面去。然后在三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群众看见门徒们走了，有许多人认出了他们，就从各城出来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所以可想而知，大家就那些看到过、听到过耶稣他和他门徒所做的那些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各种的故事。然后虽然马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不难想象，那些有各种疾病的人，或者希望看到各种神迹奇事的人，或者是希望来听到耶稣的教导的人，他们都是蜂拥而至，都希望去到耶稣那里，都希望看到他的门徒，看到他们要做的事情，要说的事情。那么有那么多人，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属灵的问题，但是其实是也很基本的问题，他们吃喝怎么办，他们住宿怎么解决。所以于是门徒们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担心了。他们在三十五节的时候，今天的故事里面，他们去告诉耶稣，天晚了，这里是旷野的地方，请叫他们散开，好叫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去，自己买点东西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或许是接下来为了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来做铺垫，他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你们给他们吃吧。想一下当时门徒他们自己的想法，望过去人山人海，要怎么样给他们吃呢？所以我们 IGG 的小组前段时间才聚餐了一次，所以我去买菜做饭给十个人吃饭都花了挺多的功夫，觉得特别不简单，就更不要说看过去黑压压的几千人。所以门徒当时肯定觉得自己下厨不太可能的话，于是估计他们是想到一个想法，他们可能想订外卖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问说，要我们去买200银币的饼给他们吃吗？所以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银币大概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今天的看法来说的话，按照伦敦最低工资每小时7.2镑，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那么他们要花11520英镑的钱来购买这些食物。当然耶稣他肯定另有意图，他并不是说要鼓励他们去叫外卖，而其实是告诉他们另外的事情。而在38节我们看到耶稣去叫他们看看他们自己有多少吃的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那么多人去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只带了5个饼和2条鱼。如果他们是要出去野营的话，这肯定是不是特别好的特别有经验的人。而可能想象这么多的食物，按照一个正常的人食量的话，可能勉强喂饱3-4个人吧。但是在这个情况下，耶稣却就叫大家坐下，叫大家准备来吃饭。于是在41节，我们看到耶稣拿起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了，然后把饼掰开递给门徒摆在群众面前，又把2条鱼分给群众。所以如果我的数学没错的话，你们想象这个场景，按照常理来说，每个人可能有小于1/1000个饼，2500/1条鱼，但是在第42节我们看到大家却都吃了，并且都吃饱了。 他们甚至把后面剩下的零碎捡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而这些吃饼的人，男人就有5000。读到这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会如何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他真的是耶稣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可以行出这么大的神迹。但是我们除了看到他这里所展示的神力的话，我们有没有思考这里的经文这件事情还希望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会如何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是怎样的呢？另外，我不知道，可能很多的，如果大家从小都是基督徒的话，可能听过很多的主日学的故事和很多的讲道，可能都会告诉你耶稣是多么有力量的，耶稣是多么有怜悯的，他可以让那么多饥饿的人都可以吃饱，他来到世界上带给我们丰盛的供应，他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得到物质上的充足。但是这真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吗？基督神所差来的君王只是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吗？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继续思考的话，可能有几处细节会让我们感觉很有意思，甚至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我们看34节的话，耶稣看到那一大群人，他就怜悯他们，他爱他们，他做的事情并不是给他们治病，并不是给他们吃的，并不是我们想到他应该会做的最明显的那些事情，但是他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所以之前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教导，天国近了，相信悔改福音，相信福音悔改。但是我们现在先暂时继续往下看这故事的发展。45节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继续的发展。我们看到耶稣在喂饱这些人之后，他们催促门徒离开，自己又叫众人散开，然后自己上山去祷告。在47节，我们这里又一次的看到耶稣和门徒们在海上的一次遭遇。这里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们辛辛苦苦的摇橹，因为风不顺。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想要赶过他们。所以这一次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耶稣并没有和他们一起乘船，而我们看到同样也是有风浪，但是这一次耶稣他却是在波澜上面行走，像走在平地上一般。他完全在这里是在驾驭风浪，完全不顾我们会认为的一般的物理法则。而想象一下，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像，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可能应该会让我们感到震撼，让我们感到敬畏。这是谁呢？怎么会是这样？而门徒们，他们看到了耶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其实也体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个场面给人的冲击。在49节，我们看到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所以这些成年人都被吓得大喊大叫，所以借用一个中文的表达，就像见鬼了。50节的话，我们这里看到，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非常恐惧。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却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于是耶稣上了船，风浪就平静了。所以我们没有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呢？与4章35到41节那里所说的，那当时耶稣做的事情，他斥责风浪，风浪就停息了。当时4章41节门徒的反应同样也是惧怕的，他们同样也是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所以在今天的段落里面，我们同样看到门徒们的惊奇和他们的不理解。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但是我们可能觉得，如果有任何人应该认识耶稣是谁，应该去理解他所做的事情，难道不应该是这些他的门徒们吗？毕竟这些人不是一天都是形影不离地跟随耶稣的吗？难道他们不是每天都在看到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吗？第四章里面我们又看到耶稣还给他们开小灶，专门有补习班告诉他们，他们不告诉那些群众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他们还是不理解，难道这些人不应该是学校里面一个班上的班长、学习委员那样的好榜样吗？但是后面我们看到52节最后说，他们的心还是迟钝，他们还是不理解。在几周之后的讲道，我们还会继续来看这些门徒的信心和他们的回应，这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来问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门徒还不理解？所以你可能注意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在第52节，作者马可解释，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马可在这里指出，理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情和他分饼喂饱5000人这两件事情是密切相关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理解了耶稣分饼这件事情，他们自然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不应该有任何的惊讶，不应该有任何的惊奇。而可能值得我们思考，就是分饼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的，他展现他的神力这件事情。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的话，也对于当时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的读者，可能这两个事情，这两个故事会给他们很多觉得似曾相识的细节。首先我们来想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供应食物的故事，很自然的应该会帮助他们想到出埃及记里面的故事，天上的玛拿。出埃及记16章里面，我们看到神通过摩西的带领，把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从他们被奴役的埃及，被奴役430年的地方救出来以后，他们进入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荒漠的地方。那些上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担心他们自己会饿死，因为在那里没有食物。而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玛拿这样一个天上来的食物，这样一个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这样的食物从天上降下来，奇迹般的出现，使得他们得救。在这一个没有任何土产的荒漠里面，这样上百万人生活了40年之久。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可不断地把我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耶稣喂饱5000人这个事情的奇迹发生的地点。如果我们来看经文的话，31节他说，你们去旷野休息一下。32节上了船到旷野去了。35节这里是旷野的地方。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稍微不那么明显的细节，但是马可依然把这些细节包括进来，包括像第40节我们看到他们一排一排坐下来，有100的，有50的，就如同出埃及记里面18章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如何的安排他们的长老，如何的安排他们的群体。我们也看到包括耶稣在解散这些人群以后，他自己上山去祷告，就如同当时的摩西一样。当然对于这段经文和出埃及记的联系，有些学者可能更大胆的会做一些其他的联系，包括耶稣在海面上的行走，包括他经过这些门徒在船上，包括当时的风向，包括当时的这些其他一些细节，他们都认为都是和他们过出埃及记里面过红海那故事是有联系的。当然我个人并不是那么被信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足够的细节都把我们带到 旧约圣经里面相联系的经文，都是指向了出埃及，神把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从荒野里面，从埃及那个地方拯救出来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对于耶稣的身份来说的话，另外一个出埃及记的联系很值得我们注意。在第五十节的时候，耶稣走到船上的时候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就这句话，可能我们乍一读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这里的原文他用的是我这个词，他这里所用的表达就和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在那着火的荆棘里面告诉摩西说的我就是我是同一个表达。而这样的表达在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肯定是只保留给主耶和华的。而这一句不要怕的话，也就是如同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说话常常所用的，我是主耶和华，不要怕。而这样的联系耶稣身份呢，体现他自己的神性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三十四节这里说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在这里怜悯他们，来做他们的牧人。而我们知道牧羊人这个比喻在旧约里面常常也是指耶和华神的，比如说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以赛亚书的四十章、诗篇的三十二篇等等。而这样一个牧者，他就是神，他就是来带来拯救的。而我们之前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应该是帮助我们理解在旷野里面分饼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我们自然应该不因为他在海面上行走，他作为诗篇里面提到的这位在水上面行走的神，我们不应该对他的身份有任何的惊讶。而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不断地向以色列启示他就是救赎他子民的神。出埃及记三章里面神对摩西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辖制所发出的呼声我也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之手，领他们脱离那地，到美好宽阔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神给摩西的十诫的律法里面开头他同样也在不断地强调，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而我们也看到，如果看到旧约的故事的话，旧约里面出埃及记这个拯救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拯救，而神的应许也没有完全的因为以色列离开埃及到达迦南地完全的实现。这世界同样有罪恶，同样人还是在悖逆神，同样神的国度没有完全的到达。而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这样的一个拯救却我们提供了一个神如何来拯救他子民的一个样式，一个模板。而经文里面多处我们看到旧约这些彼此相关联的经文，应该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来成就神的拯救的。耶稣是带来神的拯救的。而这样的拯救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拯救，并不是只是来治病的，只是来驱赶一些污鬼的，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些神迹奇事的。而他的信息是，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我们看到他来赦罪，我们看到他来叫人悔改。而这样的拯救不是只是来解决这个世界上饥饿的贫困、社会不公平，不是只是来改善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而他是来招我们来跟随他， 就如同以色列跟随摩西一样，他应许我们离开这个被罪和撒旦奴役的世界，而去到达神所应许的，先知也不断预言的那个真正的美好的迦南地，新天新地。而以赛亚书65章同样也是马可经常引用的一卷书，他也说，看呢，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涌上心头，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将要带来的拯救将会是完美的拯救，将会是完全的应验旧约先知他们所应许的这样的预言。而马可也不断地在经文里面联系像以赛亚书出埃及记旧约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一直所应许的这个拯救要来到了。而这个拯救会怎么样的实现呢？在几周以后我们会看到另外一处和出埃及记的联系，也来解释耶稣会如何来实行这样的拯救呢？这世界罪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第10章45节之后我们会看到人子也就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来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而这个图像就是出埃及记里面那逾越节的羔羊，他的死会代替他的子民承受神的刑罚罪的代价。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样一个信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马可在这里并没有直接的来说你们要应该怎么样回应，他也并没有直接的告诉你们要做什么，而是似乎我们看到像门徒他们的反应，他似乎在反问我们，你和这些门徒一样吗？你理解了吗？他们的心还是迟钝的，但是你的心是吗？你看到了之前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你理解吗？你看到了耶稣将要带来的救赎了吗？你听到他叫你们悔改相信的呼召吗？或者还是我们像上周所讲的像那个希律王一样，你是在留恋这个罪恶的世界的吗？留恋这个被罪恶奴役的埃及地吗？还是你同样的跟希律王一样留恋在这个世界上的享受，喜爱这个世界所给你的认可，所给你的价值？我觉得我需要承认我自己并不是随时都会对耶稣来到世界上所实现的救赎保持兴奋的。我相信我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的感受的人。有时候就像我在星期四那咖啡厅一样，也是转过身看了耶稣一眼，哦，我知道他是谁，我认识他在做什么，但是把头转回来就背对着耶稣继续的喝我的咖啡，继续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认识到这是多么重大的消息，神来带领我们真正的离开这世界的罪恶的那一位真正的他的救赎者来到了，这难道不是应该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件消息吗？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样一个信息，就好像耶稣在另外一本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事情是古时的许多的先知和君王都希望想看到的，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想听见我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摩西和以赛亚他们自己都会渴望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神通过耶稣的救赎，而我们自己 经常缺失，对这样的知识，对这样的信息是麻木的。而耶稣的到来，对于你我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意义重大的，都应该是让我们兴奋的，都应该是让我们完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的。神的国近了，但是我们准备好进入了吗？我们准备好跟随这位救赎者了吗？我们看到那一位自由拥有者，他已经来到了世界上，他要来带领他的子民离开这个被罪奴役的世界，到他应许的那个完美的、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罪恶的新天新地区。我们准备好一起走吗？还是我们更愿意留在这个世界、这个埃及地所提供给我们的舒适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位古时的先知、古时的君王都期望来看到的这一位伟大的救赎者。主，我们忏悔我们自己经常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件事情的重大的意义，我们自己还是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来过，但是我们真的求你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你要把我们的救赎最终要把我们带到你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区。求你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认识到耶稣就是你所应许的救赎者，我们的生活也可以真正的放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来跟随这位新的摩西，带领我们到你的新天新地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